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我是大飞。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这家公司被特朗普称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企业之一。他自己呢不做终端产品，却掌控着全球科技产业的命脉。他的总部位于一个面积不足4万平方公里的小岛，却支撑着全球 60% 以上的半导体产出，更垄断了 90% 以上先进制程芯片的供应。在全球市值前10的公司里，有8家的核心业务高度依赖它的产品，剩下2家即便看似无关，底层运营也离不开它生产的芯片，它就是台积电。过去5年，台积电在全球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海外建厂浪潮。美国亚利桑那、日本熊本、德国德累斯顿3大海外基地相继落地，总投资规模超过2000亿美元。如今这些工厂陆续开始量产晶圆，但是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所有人面前，这些海外工厂真的成功了吗？台积电创始人、半导体行业的传奇人物张忠谋曾经公开直言，美国的半导体本土制造努力将是一场昂贵的徒劳。他的判断依据是什么呢？台湾本土工厂与海外工厂在成本、效率、供应链上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呢？这场牵动全球科技格局、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产业迁移最终会走向何方呢？今天呢，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从台积电的台湾根基、海外扩张的历史教训、全球布局的现状，到供应链、成本经济学的深层逻辑，做一次全面深入的拆解。要理解台积电海外工厂的成败，首先必须搞懂台积电的核心竞争力到底来自哪里。很多人以为是技术领先，但是技术背后是它深植于台湾的3重护城河，分别是人才储备、产能集中与生态集群，这3者共同构成了台积电不可轻易复制的成功密码。首先看人才，作为一家全球化企业，台积电在全球拥有超过 8.3 万名员工，但其中将近 90% 是台湾本土人士，管理阶层中台湾籍员工占比更是高达 88%。 从地理分布来看， 87% 的员工都在台湾工作，其余一些分布在中国、美国、日本等少数地区。这种人才结构并不是刻意的排外，而是台积电数十年深耕台湾的自然结果。更关键的是，台积电建立了一套从大学到企业的完整人才培养通道。在台湾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台积电与17所本地大学合作，开设了57个半导体相关专业，覆盖从基础科学到先进封装的全产业链知识体系。不仅如此，台积电还向这些大学提供用于教学的制程设计套件，让学生在校园里就能够接触到最前沿的工业级技术，确保每年能够有源源不断的熟练工程师加入公司。这种定制化的人才培养模式是任何海外基地短期内都无法复制的。毕竟人才的积累需要时间，而半导体行业的工程师更需要长期的实践经验沉淀。其次呢，是产能集中。在半导体制造领域，产能集中意味着效率最大化。台积电超过 90% 的总产能都集中在台湾本土。这个面积不大的岛屿，凭借这个产能撑起了全球 60% 以上的半导体产出，以及 90% 以上的先进制程产能。这种高度集中的产能布局带来了2个核心的优势。一是规模效应，降低了单位生产成本。二是协同效应，不同工厂之间可以快速的共享技术、设备和人力，应对生产中的突发问题。举个简单的例子，台积电在台湾的工厂之间最远的距离开车不超过3小时，任何一家工厂遇到技术难题，其他工厂的资深工程师都能够迅速赶到支援，这种响应速度是海外分散布局无法比拟的。最后呢，是治理结构。台积电的成功还离不开其38年历史中始终坚持的世界级公司治理，这一点创始人张忠谋功不可没。在创立台积电的时候，张忠谋就定下了一个与当时大多数台湾企业截然不同的原则，要做就做世界级公司。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设计了独特的董事会结构，核心是2条。第一，董事必须具备半导体行业的专业知识。第二，独立董事必须独立于管理层和主要股东，保持客观决策。如今，台积电的董事会共有10名成员，其中7名是独立董事，符合专业加独立的原则。在这10名董事中，4名是台湾籍人士，包括现任董事长兼 CEO 魏哲嘉、前 CEO 曾凡成以及台湾国家发展基金的代表，其余5名来自于美国，1名来自英国，既保证了本土利益的核心地位， 又引入了全球化的视野。对比一下英特尔的董事会，就更能清楚这种治理结构的重要性。截至2025年11月，英特尔的11名董事中有6人完全没有半导体行业经验，甚至包括当时的董事长弗兰克·耶里。这种外行治理内行的结构被认为是英特尔过去10年在先进制程上不断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台积电的核心管理团队中，30名核心高管有26名是台湾籍，而且大多拥有美国顶尖大学的理工科高级学位。这种本土领导加全球教育的组合，既保证了公司战略的连贯性，又能够快速吸收全球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形成了独特的竞争优势。人才、产能、治理这三重护城河共同构成了台积电的核心竞争力，而这一切的根基都在台湾。那么当台积电把工厂搬到海外，这些优势还能够保留吗？这就要从它第一次海外扩张的惨痛教训说起。很多人以为台积电的海外扩张是从近几年的亚利桑那工厂开始的，但是实际上早在1996年，张忠谋就曾经尝试过在美国建立工厂，这就是位于华盛顿州卡马斯市的 WaferTech 合资工厂。这场冒险被张忠谋后来回忆为从梦想成真到噩梦成真的经历，也为如今的海外工厂埋下了深深的隐患。上世纪90年代，台积电正处于高速的发展期。1990年到1999年，台积电的年复合增长率接近 45%。1995年的营收已经达到了11亿美元，净利润高达5亿美元。当时台积电的三大客户 Altera Analog Devices 和 ISSI 都在催促台积电扩大产能以满足市场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忠谋决定与这三家客户合资，在美国建立 WaferTech 工厂。这既是对客户需求的回应，也是台积电全球化布局的第一次尝试。在启动项目的时候，台积电的管理层信心满满，他们知道美国的生产成本会比台湾高，但是乐观地认为最终的利润率依然会在可接受的范围内。然而现实很快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张忠谋在后来的自传中坦言，一开始就是一片混乱，全是糟糕的意外。我们当初真的以为美国的成本会和台湾差不多，现在看来那真是太天真了。问题出在各个方面，首先是成本超支。工厂破土动工之后，几乎所有环节的花费都远超预算，土地、建材、人工，美国的各项成本都比台湾高出一大截。其次是管理协调问题， WaferTech 的管理团队与台湾总部之间的沟通变得异常艰难，两地的文化差异、工作节奏不同，导致很多决策迟迟无法落地。最后是人才问题，美国本土缺乏熟练的半导体制造工程师，从台湾派去的工程师又面临语言文化适应的挑战，生产效率大打折扣。为了挽救这个项目，台积电派出了负责运营的高级副总裁亲自坐镇，花了整整四年时间才让工厂的运营恢复正常。但即便如此， WaferTech 生产相同产品的利润率始终比台湾本土工厂低 20% 到 25%。 2022年在台积电亚利桑那工厂的设备进驻仪式上，张忠谋回忆起 WaferTech 时依然感慨万千，说道，我曾经以为 WaferTech 是梦想成真，但我们遇到了成本问题、人员问题、文化问题，不久之后梦想成真就变成了噩梦成真。更值得深思的是，在这次演讲的完整非官方记录中，张忠谋还提到了一个更深刻的观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几乎已经死亡。而鲜为人知的是，早在创立台积电之初，张忠谋就有过在美国建厂的梦想，但这个梦想在 WaferTech 的惨痛经历之后已经变得无比现实。 WaferTech 的教训告诉我们，半导体制造的台湾模式很难直接复制到海外，但是20年之后，台积电为什么还要再次冒险在亚利桑那州建立更大规模的工厂呢？这背后既有客户和政府的压力，也有地缘政治的考量。2020年台积电时任 CEO 刘德音宣布将投资120亿美元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建设先进制程工厂，这个决定并非台积电主动的市场选择，而是多重压力下的战略妥协。正如张忠谋在一次播客节目中直言不讳的那样，我们建亚利桑那州工厂是在美国政府的敦促下做的，我们觉得应该这么做。张忠谋对亚利桑那工厂的态度始终充满怀疑，他多次公开表示，美国推动半导体本土制造的努力目前只投入了数百亿美元的补贴，这远远不够，最终只会是一场昂贵的徒劳。在他看来，美国的半导体本土制造虽然会有一定的进展，但所有这些都会带来极高的成本增长， 单位成本会非常高，在与台积电这样的工厂竞争时完全没有竞争力。张忠谋的悲观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他对半导体制造核心逻辑的深刻理解。台积电的成功本质上依赖于台湾的一小时半导体生态系统，而这个生态是美国无法复制的。台积电的资深副总裁兼联合首席运营官侯永清在2025年台湾半导体展上曾经明确地表示，台积电的成功模式源于台湾科学园内完整的一小时半导体生态系统，他们能够与供应商和合作伙伴轻松地沟通，在一小时内获得所需要的任何东西。对比之下，美国的基础设施和生态布局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台湾有高效的高铁系统，而在美国开车穿过一个大都市圈可能就要花上一个小时。台积电在台湾的供应商大多集中在周边，而美国的供应链分散在数千英里之外，很多物料只能通过空运运输，不仅成本高，还容易出现延误。更关键的是，台湾的半导体集群已经发展了数十年，而亚利桑那的集群还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可以具体看一看供应链的差距。台积电在台湾的一级供应商，也就是直接提供原材料、设备和服务的供应商，几乎都在台湾设有工厂。比如说法国的液化空气集团在台湾有三家工厂，德国的巴斯夫有一家，美国的杜邦有四家，日本的富士胶片电子材料有两家。这些供应商的近距离布局确保了台积电在生产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都能够快速的获得支持。而亚利桑那工厂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根据半导体行业协会的数据，台积电的大多数原材料供应商都还没有在亚利桑那建立设施，导致亚利桑那工厂依然严重依赖亚洲的供应链和工程技术支持。这种供应链的不成熟已经引发了实际的生产问题。亚利桑那工厂的气体供应外包给了林德集团，而不是像台湾工厂那样使用内部系统。2025年，林德集团的设施发生故障，向工厂输送了不纯的制程气体，导致大量晶圆报废，损失高达数百万美元。台积电没有披露具体的损失金额，但是分析师蒂姆·卡尔潘指出，该工厂第三季度的利润从上个季度的 1.4 亿美元骤降到140万美元。这次气体泄漏事件是主要的原因之一。除了供应链，劳动力短缺和人才培养也是亚利桑那工厂面临的大问题。半导体制造需要大量熟练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但是美国本土缺乏这样的人才储备，台积电不得不从台湾派遣工程师到亚利桑那支援，但台湾的工程师数量有限，难以支撑大规模的海外扩张。为了缓解这个问题，台积电也尝试在当地招聘和培训员工，但半导体行业的人才培养周期很长，短期内很难见效。更值得注意的是，亚利桑那工厂的扩张还面临着政策和许可的阻碍。在台湾，建设一座晶圆厂的许可流程相对简单，主要由科学园区管理局负责，总共需要办理20到30个许可，整个流程下来只需要6到13个月。而在美国，许可权限分散在市、县、州多个层级，需要办理的许可超过600项，仅前期的建设许可就需要14个月，整个流程下来长达14到20个月，是台湾的两倍。台湾对某些许可申请还设定了最长时限，确保项目不会被无限期的拖延，而美国的许可流程则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也给亚利桑那工厂的建设进度带来了很大压力。尽管面临这么多问题，亚利桑那工厂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2024年10月，台积电亚利桑那工厂的 CEO 里克·卡西迪表示，工厂早期生产的芯片良率比台湾的同类工厂高出约4个百分点。不过，这个数据需要客观的看待。首先，亚利桑那工厂生产的4纳米制程在台湾已经量产了两年多，制程参数已经完全优化，技术成熟度本身就很高。其次，亚利桑那工厂初期生产的产品主要是 AMD 的计算芯片和苹果的移动 SOC。这些芯片的面积大约在100平方毫米左右，良率本身就相对较高。而台湾工厂同时还在生产面积接近800平方毫米的英伟达 GPU， 这类大尺寸的芯片良率自然会低一些。即便如此，在快速爬坡的阶段能够达到这样的良率依然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说明台积电在技术转移和生产管理上确实做了不少准备。从建设模式来看，台积电也在努力复制台湾的成功经验。台积电没有采用行业常见的总承包 EPC 模式，而是坚持业主主导的承包方式，将每个工程项目单独招标，让承包商直接与台积电对接，减少中间环节的沟通成本。同时，台积电还从台湾带来了长期合作的建设伙伴，比如说台湾的联华工程、神通资讯、中鼎工程， 以及美国的奥克兰建设、奥斯汀商业建筑，这些台湾的建设伙伴熟悉台积电的工厂建设标准和流程，有助于保证工程质量和进度。目前呢，亚利桑那工厂的第一阶段已经在2024年第四季度开始量产，第二阶段的建设也在推进之中，预计量产时间从2028年提前到2027年。根据规划，亚利桑那工厂最终可能会建设12个阶段，总投资达到165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先进制程晶圆厂。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台积电必须解决供应链、人才、成本等一系列的问题，而这需要台积电、供应商和美国政府的共同努力。除了美国亚利桑那工厂，台积电的海外布局还包括日本的 JSM 工厂和德国的 ESMC 工厂。与亚利桑那工厂聚焦先进制程不同，这两个工厂主要生产成熟制程芯片，服务于本地客户，本质上是台积电为了分散地缘政治风险，满足政府需求而搭建的安全网。先看日本的 JSM 工厂，这是台积电与索尼等日本企业合资建设的工厂，位于日本熊本县，主要生产28纳米、16纳米等成熟制程的芯片，以及用于 CMOS 图像传感器、汽车电子等特殊应用的芯片。JSM 工厂的第一阶段已经在2025年进入量产，第二阶段原本计划在2027年第四季度开始量产，主要生产6纳米、12纳米、40纳米等制程芯片，总投资139亿美元，预计将招聘1700名员工，其中500名来自于台湾，1200名在本地招聘，规划产能为每月 6.4 万片，其中6纳米和12纳米制程每月 4.8 万片，40纳米制程每月 1.5 万片。不过呢， JSM 工厂的建设并不顺利，由于熊本县的基础设施薄弱，加上市场需求低迷，第二阶段的建设已经推迟到2025年年底，量产时间可能进一步推迟到2029年下半年。从技术定位来看， JSM 工厂主要服务于索尼等日本本土客户，生产的是相对成熟的制程，对台积电的核心先进制程技术没有太大的影响，更多的是一种本地化生产的妥协。日本政府为了保障本土汽车电子产业的芯片供应，向台积电提供了 48.8 亿美元的补贴，这也是台积电愿意在日本建厂的重要原因之一。再看德国的 ESMC 工厂，这是台积电与博世、英飞凌等欧洲企业合资建设的工厂，位于德国德累斯顿，主要生产28纳米、16纳米等成熟制程芯片，聚焦于欧洲本土的汽车、工业电子客户。目前呢， ESMC 工厂的厂房建设正在进行中，规划为单阶段建设，具体的量产时间和产能尚未公布，但是整体定位与日本 JSM 工厂类似，都是为了满足欧洲政府的芯片自主需求，同时获取政府的补贴。从这两个工厂的布局可以看出，台积电的海外扩张策略其实非常的清晰。美国亚利桑那工厂聚焦先进制程，主要服务于苹果、高通、英伟达等全球顶尖的科技客户，同时回应美国政府的压力。日本和德国的工厂则聚焦成熟制程，服务于本地客户，分散地缘政治风险。这种先进制程加成熟制程的海外布局，既满足了各国政府的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台积电的供应链安全。不过呢，这两个工厂同时面临着与亚利桑那工厂类似的问题，供应链不成熟，本地人才短缺，成本高昂。以日本 JSM 工厂为例，它所需要的很多原材料和设备依然需要从台湾或者是其他亚洲国家进口，物流成本和交付周期都难以与台湾本土工厂相比。而德国 ESMC 工厂所在的德累斯顿，虽然有一定的半导体产业基础，但是与台湾的半导体集群相比依然存在很大的差距。除了这三个已经确定的海外工厂，台积电呢还曾经被传出计划在阿联酋建设先进制程工厂。2025年5月，彭博新闻报道称，台积电正在与美国白宫官员讨论在阿联酋建厂的可能性。但是在同年6月的股东大会上，台积电 CEO 魏哲嘉明确地表示，公司没有在中东建厂的计划。据悉，谈判破裂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美国政府要求对工厂拥有主权控制权，这是阿联酋无法接受的。二是美国担心阿联酋与中国的关系较为密切，可能导致先进技术和知识产权泄露。此外呢，阿联酋缺乏成熟的半导体供应链，本地人才也严重不足，加上台积电的台湾工程师资源有限，即便建厂，规模也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台积电的海外扩张不仅关乎着企业自身的发展，还牵动着台湾的经济安全和全球的科技格局。对于台湾而言，台积电是当之无愧的经济支柱，贡献了台湾 GDP 的 5% 以上，更是台湾所谓的归盾。凭借着它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中的核心地位， 台湾获得了更多的国际话语权和安全保障。但是同时，台积电的海外扩张也引发了台湾政府和民众的担忧。这种担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外流风险。台积电的先进制程技术是其核心竞争力，也是台湾归顿的基础。如果大量先进技术转移到海外工厂，可能会削弱台湾的技术优势，进而影响其归顿的有效性。第二是人才流失的风险。为了支持海外工厂的运营，台积电已经从台湾派遣了大量资深工程师和管理人员。长期来看，这可能会导致台湾本土的人才储备出现缺口，影响台积电在台湾的研发和生产能力。台湾政府对于这种担忧也有着清醒的认识。虽然台湾政府为台积电的全球扩张感到骄傲，也认可在分散供应链风险方面的作用，但是同时也在努力限制先进技术的过度外流。例如，台湾政府对台积电海外工厂的制程技术进行了一定的限制，确保最先进的制程，比如3纳米及以下，依然保留在台湾本土。此外呢，台湾政府还在持续的加大对于半导体产业的投入，支持本地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半导体研发，以确保台湾在半导体技术上的领先地位。而从全球来看，各国对于台积电的依赖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根据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数据，2021年的全球芯片短缺导致美国 GDP 损失了 1%， 约合2400亿美元。而那次短缺主要影响的还是成熟制程芯片。如果全球先进制程芯片的供应中断，后果将不堪设想。正如分析师所形容的，如果2021年的芯片短缺是10英尺高的海浪，那么先进制程芯片供应中断就是100英尺高的海啸。在全球市值前10的公司中，除了沙特阿美以外，其余9家都高度依赖台积电的芯片。而即便沙特阿美，它的油田开采、炼油设备的运营也离不开台积电生产的半导体。苹果的 iPhone、iPad、微软的云服务、谷歌的搜索引擎和安卓系统、亚马逊的电商和云计算、英伟达的 GPU、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系统，这些产品的核心芯片几乎都是由台积电代工的。据统计，这些公司超过1/3的营收都来自于依赖台积电芯片的硬件产品。这部分营收对应的 GDP 规模已经占到了美国 GDP 的 3%， 而这些芯片的生产主要集中在台湾南部不到1平方英里的区域。可以说，台积电的生产安全已经成为了全球经济的命脉。正是这种高度依赖，促使各国政府纷纷出台政策，吸引台积电在本地建厂。美国的芯片与科学法案提供了520亿美元的补贴，日本和德国也提供了巨额的财政支持。对于这些政府而言，吸引台积电建厂不仅是经济行为，更是国家安全行为。在全球地缘政治紧张的背景下，拥有本土的半导体产能意味着在危机时刻不会被卡脖子。回到我们最初的核心问题，台积电的海外工厂到底成功了吗？从商业角度来看，成功的关键指标是盈利能力，而盈利能力的核心是成本控制。那么海外工厂的成本到底比台湾本土工厂高多少呢？这种成本差异又会对利润率产生怎样的影响呢？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半导体制程的成本构成。晶圆的生产成本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分别是设备折旧、原材料、人工和能源。其中，设备折旧和原材料是最大的两项支出，而这两项成本在海外工厂和台湾工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先看设备折旧，半导体制造设备的价格非常昂贵，一台 EUV 设备的价格就超过 1.5 亿美元。台积电在台湾的工厂由于产能利用率高，设备折旧可以分摊到更多的晶圆上，从而降低单位折旧成本。而海外工厂的产能利用率在初期很难达到台湾工厂的水平，导致单位折旧成本更高。此外，海外工厂的设备采购和安装成本也更高。由于供应链分散，设备的运输、安装和调试周期更长，相关的费用也随之增加。再看原材料的成本，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台积电海外工厂的很多原材料需要从亚洲进口，运输成本、关税和汇率波动都会推高原材料的成本。以亚利桑那工厂为例，所需要的特种气体、光刻胶等原材料大部分需要从台湾或者日本进口，空运成本比台湾工厂的陆运或者海运成本高出几倍。此外，美国的原材料供应商数量较少，市场竞争不充分，也导致原材料价格相对较高。人工成本的差异更是显而易见，美国、日本、德国的劳动力成本远高于台湾，即便是普通的技术工人，薪资水平也比台湾高出2到3倍，而资深工程师和管理人员的薪酬差距更大。更关键的是，海外工厂需要从台湾派遣大量的员工，这些员工的海外津贴、住房补贴等额外的支出 进一步增加了人工成本。以亚利桑那工厂为例，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共计划招聘4500名员工，其中大部分本地员工需要进行长期的培训，培训成本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能源成本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半导体制造需要消耗大量的电力和水资源，美国的电价和水价虽然低于欧洲，但远高于台湾。此外，海外工厂为了满足当地的环保要求，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废水处理、废气净化等环保设施，这也增加了运营成本。综合这些因素，海工厂的晶圆生产成本比台湾本土工厂高出多少呢？根据 SemiAnalysis 的测算，亚利桑那工厂生产的4纳米晶圆单位成本比台湾工厂高出 30% 到 40%， 而日本 JSM 工厂生产的28纳米晶圆单位成本比台湾工厂高出 25% 到 30%。 这种成本差异直接导致海外工厂的利润率大幅低于台湾工厂，台湾工厂的毛利率通常在 60% 以上，而亚利桑那工厂的毛利率预计只有 40% 左右，甚至可能更低。对于台积电而言，这种成本差异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弥补，一是提高产品价格，将成本转嫁给客户，二是依赖政府补贴。目前来看，台积电主要采用的是第二种方式。美国政府为亚利桑那工厂提供了超过100亿美元的补贴，日本政府为 JSM 工厂提供了 48.8 亿美元的补贴，德国政府也为 ESMC 工厂提供了巨额补贴。如果没有这些补贴，海外工厂的盈利能力将非常差，甚至可能出现亏损。但是政府补贴并非长久之计，一方面补贴的金额是有限的，随着海外工厂的规模扩大，补贴的作用会逐渐减弱。另一方面，政府提供补贴的前提是海外工厂能够为本地创造就业机会，转移技术。一旦这些目标没有实现，政府可能会减少或者取消补贴。此外，客户对于芯片价格的敏感度很高，如果台积电持续提高海外工厂的产品价格，可能会导致客户流失，转而选择三星等竞争对手的产品。从长期来看，海外工厂要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必须解决成本过高的问题，而这需要供应链的成熟、人才的本地化和运营效率的提升。但是这三个目标都需要时间，短期内很难实现。因此呢，对于台积电而言，海外工厂更多的是一种战略投资，而非盈利中心。通过海外布局，台积电可以缓解地缘政治压力，保障供应链的安全，维护与各国政府和大客户的关系。这些战略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短期的经济利益。回顾台积电的海外扩张历程，从 WaferTech 的失败到如今三大海外基地的落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台积电的海外工厂短期内很难复制台湾本土工厂的成功，它的商业盈利能力将长期受到成本高企、供应链不成熟、人才短缺等问题的制约。但是从战略角度来看，海外扩张是台积电在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各国追求芯片自主的大背景下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它不仅是为了满足政府和客户的需求，更是为了分散风险，确保公司的长期生存和发展。那么台积电的海外工厂最终会走向成功吗？答案取决于台积电能否在海外复制它在台湾的生态系统，这包括建立完整的供应链集群，培养本地化的人才队伍，优化运营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过程将是漫长而艰难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台积电的优势。它拥有全球最先进的半导体制造技术，最强大的客户资源和最丰富的工厂运营经验。如果台积电能够持续的投入，加上当地政府的支持和供应商的配合，海外工厂的情况可能会逐渐的改善。例如亚利桑那工厂的良率已经达到了不错的水平，随着供应链的逐步完善和人才的本地化，其生产成本可能也会逐渐下降，盈利能力也会有所提升。对于全球科技产业而言，台积电的海外扩张是一件好事，它有助于分散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风险，减少地缘政治对于芯片供应的影响。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台湾本土工厂依然是台积电的核心竞争力所在。短期内，全球先进制程芯片的供应依然是高度依赖于台湾。因此呢，维护台湾的和平稳定，保障台积电在台湾的生产安全，对于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最后呢，我们回到张忠谋的判断，美国工厂是昂贵的徒劳。从短期的商业角度来看，他的判断是正确的。海外工厂的成本确实很高，盈利能力也很差。但是从长期的战略角度来看，海外工厂可能是台积电不得不进行的必要之举。毕竟在全球芯片自主的浪潮下，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够完全脱离政治和地缘的影响。台积电的海外扩张既是对于现实的妥协，也是对于未来的投资。未来台积电的海外工厂会如何发展，成本差距能否缩小， 供应链能否成熟，这些问题只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台积电的海外扩张已经深刻地改变了全球半导体产业的格局，而这场博弈的最终结果将影响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全球科技竞争态势。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我们下期再见。